要看到可是你不要着急你学到第八课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具有人的样子又自己卑微存心自苦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段话语啊非常的宝贵可以说呢是孔子书的最中心的思想如同一个人里的灵魂一样如果把这一段的话呢丢掉的话呢就是我们孔子书呢就变成了空壳就变成这句话的一个重要性就好像把灵魂从我们这个人里面抽出去之后呢我们人就变成空壳虽然这些也有它的价值但是呢缺少那个最中心的事物时那一切事物就不活了所以 这句话呢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上次跟东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有三件关鲁的事情就是能记得吗第一件是什么基督的意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基督的意念第二个呢基督的身高第三个呢基督的彰显这三件事情啊是非常密切关联的那么没有基督的意念我们不可能有基督的身高没有基督的身高呢就不可能有基督的彰显那么我们如果把刚才读那段话仔细想一下的话呢我们看见基督的意念呢它是一个下降的意念我们也可以说是个十字架的意念基督的意念有十字架的意念那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画过一个图哈，大家记得哈。那么我们说，本届这个主题呢，啊，是一棵生命树，这个生命树最底下呢有七个根，那么这七个根呢，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那么保罗呢，希望我们呢，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能以基督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那么呢，所有属灵的生命呢，都是从这根基里面开始的。发展出来，所以若是没有这个根基的话呢，就不可能上面树立一个根吧。
所以这个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基督的意念呢，我们上次也和弟兄姊妹们简单的交通过哈。人我们的生活是受我们的意念的支配，同样树林的生活也是受树林意念的支配。如果我们越有基督的意念，弟兄姊妹，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就得到出路，可以彰显出来。所以你缺少基督这样的意念的时候呢，生命呢在里面出不来的。所以每个人里面的弟兄姊妹都好像一个极大的水库一样啊，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是丰富无比。你要知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哈，这个神把所有一切的丰盛呢，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居住在基督里面，而神把基督呢当作生命的种子摆在我们里面。那么什么叫做种子呢？我们讲这个种子就是包括了树所有一切的因素都在里面，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说，你需要让它怎么样呢？能够有发展的机会。那么从一个种子慢慢发芽生长，到最后长成大树啊。那我们晓得都是从这个种子里面所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个种子里面就包括了所有一切的事物。今天的基督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弟兄姊妹们都是极其丰富的。那我们就看为什么有的基督徒生命上很容易把基督流露出来，有的人觉得困难呢？因为这个意念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事物啊，所以我们需要有基督这样的意念。但是呢，我们不是说我们一蒙恩德就得着主的生命，我们就有这样的意念。弟兄姊妹，意念呢是需要养成的啊。这个养成的部分在哪里？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心思里面养成。所以呢，他讲到心或者心思，对吧？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养成的。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啊！今天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把生命摆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呢，怎么样将它活出来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的行为不是做出来的，不是修出来的，是想出来的。 啊，你大家从来没想过哈、啊，基督徒的生命是想出来的。那保罗就给我们开这个秘诀，你只要想一想，你只要有基督这样的意念，你自然就彰显出来了。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心思哈，心思是一个器官啊，心思是一个机关，这个心思是一个机关。那么它的功能呢是思想，它可以有想的功能，对不对？那么呢，这个意念呢，就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思想啊所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光是想一想，平常光是想一想不够的。所以我曾经在主面前啊，有一个这样的心愿，我说主啊，因为差不多十多年前，我从这段话里面得到帮助啊，我就在主面前立下个心，我说主啊，求你让我每年至少有一次机会，我能在有个地方把它讲一遍。今年呢就在这里。去年我好像大概有过一次还两次在别的地方有机会讲这个，那么今年呢，感谢主父还给我机会又可以把它讲定，因为我知道这个呢不是讲你想一下就完了的，也不是我讲了一遍我就能抓完全抓住，我需要一再的思想，一再的思想，要一直思想到一个地步呢，它在我里面成为一个意念啊，那个我们上讲的意念这个成型的思想啊。念之在之，对不对？大家现在懂得这句话了啊，就是你无论到哪里都不会忘记的啊，你受苦也不会忘记，快乐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啊，你无论什么时候，这个在你里面成为一个定型的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是需要来学的。那么呢，弟兄姊妹，这里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正好一共有七个点。这七个点呢，哈。真是很奇妙，我们晓得现在才知道圣经的这个思想完全是一贯的啊。你们知道这个在旧约的圣殿里面啊，当你从这个外面进的，要首先进到外院的时候呢，它有七步的台阶啊，七步台阶，在这个最外面这里有七步台阶。然后呢，你要进到内院去的话呢，有几步台阶，大家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啊？有八步台阶啊，八步台阶。那么呢，这个有人说了，这七步加上这八步呢，正好是诗篇里面的十五篇上行诗啊，所以他们可能当时啊走一街就唱一首诗篇啊，十五篇上行诗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主。那么这里呢，腓立比书给我们看了七个点，就是七步的台阶啊。那么这七步台阶呢，才只不过是从外院进入外院的七步台阶啊。所以我前一阵子在主面前有点思想啊，我要从圣经里面再找出这八步台阶在哪里，到现在我还找不到啊，这就是隐藏的哈。弟兄姊妹们，你的属灵经历要从主的话语中能看出这个东西来。那么呢，现在呢，至少这个外院的七步台阶我们找到了啊。这个七步台阶呢，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啊。那所以你知道旧约的整个圣殿啊，它是说明我们属灵经历的一个过程，非常奇妙啊。所以圣经有时候圣灵把这些开启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哇，真是欢喜啊！你才晓得神做事真是奇妙，这个新约旧约啊思想完全连贯，并且你可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找到很多旧约的事物啊，那个。并不说旧约时间就过去，它是个影子，对不对？现在我们可以找到实体。现在弟兄姊妹，这里呢有七步的台阶啊，这七步的台阶呢，我先要首先说明一下啊。对于我们来讲呢，那么首先看见这七步的台阶是下台阶啊，所以你不要以为神把你带到教会里面来叫你上台阶，不是。我们第一步是先要学会怎么下台阶，所以在教会里面，你要在属灵生活里面学会下台阶，不是先上台阶啊。这个人的思想正好相反，对不对？那么我们晓得这里，七步台阶哈，七步台阶。那么按我们人来看，弟兄姊妹们是七步的台阶，一步一步的往下去的。但是对于神来讲呢，从神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正好翻过来啊， 正好翻过来，这七步台阶呢，你能够降多少，神就升多少。啊，在神，我们这面是下降，那在神那面是上升。啊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先有一个这个观念哈、啊。那么这七步台阶呢，是我们在主跟前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这个台阶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呢，要追求主，要按部就班啊。这个属灵的事情呢，没有跳班的哈。你不要说我从上面一脚就跨下来了啊。有时候我们走台阶会一脚跨两个阶，对不对？那属灵的事情，它最有台阶的意思，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去。所以呢，属灵的东西呢，像你如果不按照规矩来的话呢，因为你得不到奖赏。使徒保罗非常严格的施守这个啊。啊、他告诉我们，在这个提摩太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哈，他说劳力的农夫啊，若不首先耕种，就不能得收成的了，对不对？啊，这个当兵的应该是怎样哈、啊？那么他在那里有一些的行为，就告诉每一样事情按照规矩来，因为树林的事情有树林事情的规矩，没有办法有走捷径啊。好，现在我们开始哈、啊，进入这个本文了。这是全本圣经中啊最美丽的一段圣经啊。那我们看见第一个台阶是什么啊？第一个台阶就是在这个第六节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啊。那么第一个点呢，就告诉我们不抢夺。那我们看见这里，他描述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神性了，对不对？他是与父同等的，但是呢，他同等，但是他确实不抢夺。我们晓得啊，就是意思说他有这个资格，但是他呢却不去要这个。那么我们晓得撒旦的魔鬼呢，他没有这个资格，他反而去要这个，他去抢夺啊。所以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在基督的意念上，头一个点就是不抢夺。这个不抢夺呢，我想今天我们把它化作比较容易明白的话来讲的话呢啊，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比较容易把它摆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就是呢不好强啊，不争胜啊，你说不好斗，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人在地上活着哈、啊，就是好斗，对不对？啊，有的人真是好斗，那么呢不坚持己见，不抓住利益不放，没有这个压倒别人的欲望啊，那么这些事情你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呢，就是这里所谓的这个不抢夺。因为他这个不抢夺，这个希腊原文就是这个 robbery 啊，或者 grasp 或者 retain 啊，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里面没有这一种争强斗胜的意念。你要知道，今天啊，我们人堕落之后啊，我们的里面哈、啊，像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所讲的，我们里面有什么战斗的私欲啊？所以你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呢？对不对啊？你就说看这个人是好斗。这个好斗的本性呢，造成今天世界的这个混乱，对不对？因为这天性里面就有这个东西的啊。那么雅各说，这是我们白体中间那个战斗的私欲啊。我们晓得这个私欲是从哪里来的呢？乃是从仇敌所灌进来的。撒旦的本质就是要争要斗啊。所以这个整个宇宙里面呢，这个最混乱的事情是仇敌所引起来的，而仇敌把这个性质的摆在人的里面。所以几千年来，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征战的历史，对不对？是一个人与人相斗的历史啊，一直斗到今天，对吧？啊，这个甚至有很多的理论呢，也来讲这个斗争啊，帮助人呢、啊，这个促成更大的斗争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呢，第一件事情你要学的就是什么？没有这种抢夺的思想。我们看见这个思想啊，这个抢夺的思想，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在亚当的这个两个儿子身上就开始，是吧？亚伯跟该隐啊，那么我们看见他们就是为着要抢夺啊，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啊，那么这个该隐呢，甚至把他的弟弟的亚伯杀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该隐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要得。你要得的话就要争了，对不对啊？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中呢，因为我们为什么受教育呢？受教育就是给你本事，叫你到社会上去跟别人争啊， 是吧？把别人踩在脚底下，自己就站起来了啊！所以今天这个商业社会更是这样啊。那么讲起来，本质上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教你怎么样抢夺啊。所以这个弄了几个什么奖在这里，大家都拼命去抢了，去夺，对不对啊？跟你争我夺啊，对，这个弄一个什么特别的位置啊，一个总统的位置，大家争你争我夺哈、啊。用尽了手腕，用尽了方法，你看这个世界讲起来，其实呢，一毛钱都不值，对不对？世界人就是这个样，对不对？我们知道是完全活在堕落的天性里面，所以你看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一点都没有这种的意念啊！你看到主耶稣整个四福音书，你看见主有什么抢啊、夺什么没有的，他都是给的，都是让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思想和意念啊！你知道今天呢，在家庭里面，家庭的难处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夫妻两个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对不对？两个就要争了，要斗了哈、啊！这个就是家庭问题了。那么，所以我曾经有一次结婚聚会，我曾经讲过这么一篇道啊。我说什么叫做结婚呢？结婚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加上另外一个蒙恩的罪人啊。所以呢，什么叫罪人？罪人就是很多麻烦的人，对不对啊？你一个麻烦的加上另外一个麻烦的、啊，然后生出个孩子来的话呢，一个小罪人，你增加更多这个麻烦、啊。难怪家庭很难说，我今天地上看不见所谓最完美的家庭，没有的。没有的，你这个，因为你一个罪人，你怎么可能没有麻烦呢？对不对？一定有麻烦的。毕竟我们里面的这个撒旦种下的天性就是要斗要争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家庭呢，我请你们不要误会哈、啊，我们要从神的角度上来看哈、啊，家庭呢是让我们真是让我们学功课的地方了啊，所以属灵的生命从那里生长出来的，这很重要啊。那么你到了从家庭，那么到了社会啊，我们看这个世界更是这样，对不对？这个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斗争哈、啊，这个无穷无尽的啊，并且是越演越烈。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说，这个世界啊，你读那个世界历史啊，好像世界上没有几分钟是和平的，整个人的历史都充满了血腥。充满了许多可怕的事啊！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里面天性上的一种的这种堕落啊，那么好斗。那么到了教会里面有没有呢？你看2000年的教会历史呢，也变成一个斗争的历史啊。人呢，虽然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但是人就是怎么样，你争我夺啊！啊，这个团体跟那个团体之间呢，大家都竞争呢啊。拼命保护自己的势力，还是要趴在别人的头上啊！我记得我这个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我这个意念就有点不大对，不像基督的意念。因为那个时候我年纪轻的时候呢，我就看见许多年长的弟兄们，他们很有属灵的恩赐，我觉得有弟兄们讲道真的是感动人呐、啊！哎呀，讲道讲到下面那个痛哭流泪啊！很羡慕啊！我说将来啊，希望我侍奉主也能这样哈、啊。所以呢，后来我主呼召我就出来全世界侍奉主了。那时候我开头的时候我就想了，第一件事我就好好读圣经，下功夫读圣经。那么我下功夫读圣经的那个意念有点不大对。读圣经是好的，对不对？但我读圣经想什么？我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这个宝贵的信息啊。并且不仅是宝贵的信息，可以压倒别人的信息。我当然去讲这篇道啊，他们全部都全场给我压倒。啊，我弄了几篇这样的信息的话，就可以横行天下。啊，那到处都可以去这个，因为我们当初哈、啊、在那个聚会的团体里面呢，他们有这种有点这种气氛在那里，所以各个青年弟兄姊妹都效法年长的弟兄姊妹呢，希望做一个什么人，你知道吗？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受到这个感染了，所以心里面有这种的想法。所以你这样去读圣经的话呢，你想想这个，即使圣经给你读熟的话呢，教会的难处就更大了，是不是啊？所以后来呢，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在想着，弟兄姊妹们，我错了，啊，错了。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他的意念，头一个意念就是什么呢？不抢夺。根本就不好强啊，不争强斗胜，不抓自己的利益，不坚持自己的，没有什么压倒别人的欲望。 我们看见今天光是讲到这头一个点，真正在神跟前有好学习的人就不太多了啊，不太容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像基督的意念的话呢，第一个点我们里面这种抢夺的思想就必须把它抛弃。你看这个人啊，真的是这个天性上的败坏。再举个例子给你听，像旧约的这个雅各跟这个以扫，对不对啊？哦，那更是精彩。创世纪二十五章啊，你看，那母腹里面两个就打架，还没出母亲肚子的呢，打到一个地步，这个利百加都不要活了。他到神跟前说，他我不要活了。他这两个人就在肚子里面就打起来了，这样啊。我们有时候看见孩子们的这个吵吵闹闹，做父母的人真是也是觉得很烦的，对不对？啊，像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常常两个打到那个也很烦啊，就觉得生活的乐趣都没有。那么这个利百加呢，比我们更难的，肚子里面就打起来。啊，等到生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哥哥比较强壮，就先出来了，对不对？出来的时候，那个苏珍婆这么一拉，哎，后面那个脚上面一个什么个小手呢？是雅各的手抓着哥哥腿，你看看，啊，可见他们两个出来的时候经过斗争的。啊，那么这个以扫呢，比较强壮就出来了。所以这个雅各呢，这个在母腹里面就知道怎么样抓，所以他爸爸给他取名叫雅各，雅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今天好多人喜欢这个名字啊，但他们还不晓得这个意思。这个雅各意思是抓啊，你看看这个人哈，啊，在这个堕落的天性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像这样的光景，怎么能叫基督的生命的道？那个明光照耀的道从我们身上能够表明出来呢？不可能的，对不对？你这种的意念，基督的生命怎么能表明出来呢？今天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面充斥着这种思想啊，很多传道人出来的时候都是摆着很高的架势啊，压倒人的架势，摆出来一个比一个强啊，这种让你看见的不是基督的那种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如果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的出来，我们必须有基督的意念，所以这个意念非常的重要。所以头一个点呢，他在这告诉我们不抢夺。第二个点是什么？他说哈，
虚己，
这个反倒虚己啊，虚己。这个反倒虚己的意思啊，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倒空自己，把自己倒空了。他的原文就是 empty himself， 他也可以翻作有的英文圣经把它翻作 no reputation， 没有个人的尊严的，就是这样。这个倒空自己，我觉得这个更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一些年长弟兄们讲说哈，我们像一个器皿啊，是主把我们拿起来倒空的，而这一个器皿自己怎么能把自己倒空呢？对不对啊？啊，所以那时候我心里面也是这样想啊，所以我们常常祷告，主啊，求你来把我倒空。但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读到这里时候，发现是不仅是主把你倒空，弟兄姊妹，你自己也学习把自己倒空，啊，把自己倒空。那么倒出什么东西呢？把你的己呀，啊，倒出去，啊，圣经意思把你的己呀，啊，倒出去。那么也就是意思说呢，把一切出于己的东西都要把它倒出去，啊，那你想想看，在我们这个人的己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啊，我们举一些点哈，啊，跟弟兄姊妹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我们有兴趣，个人的兴趣，对不对？啊，你如果要好好的跟随主啊，第一个你要把你自己的兴趣倒出去啊，这就不容易了，对吧？我们人都是有兴趣的，对不对？我记得从前读了一本书，那个梁启超先生写的，他很有意思。他说呢，我这个人呢，最大的长处就是兴趣。他如果你把我这个梁启超先生这个兴趣把它拿掉的话，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一切都是为了兴趣啊，为了兴趣而生活。他用他的一种哲学思想教导年轻人，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要按照你的兴趣去做，没兴趣不要做啊。他说读书也是按照你的兴趣去做，所以呢，他这里他讲到他整个全人就是兴趣。那弟兄姊妹，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他把兴趣导出去啊，兴趣导出去，所以侍奉主没有个人的兴趣问题在里面， 所以很多时候有些基督徒他讲，哎呀，读经没有兴趣。我就跟他讲，圣经本来不是为了你的兴趣写，就是当然没兴趣了。好，人家说圣经里面找兴趣的吧？对呀、啊，找兴趣的话呢，当然有些故事也蛮有兴趣的嘛。但是呢，圣经不是为了兴趣而写。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哎，祷告没有兴趣，我不要参加祷告聚会，因为祷告没有兴趣。我说呢，祷告也不是为了你的兴趣，是吧？神哪里说这个祷告很有趣呢？你从来读不圣经，读不出这样的话，对不对？啊，真的，我们今天变成没有趣，我们就不做，是不是？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现在第一个点要把你的兴趣导出去，不是为了你的兴趣，即使有兴趣也把它导出去啊。那么我们的意见啊，我们集里面我们人的意见，哇，意见是好东西，但是也是麻烦的东西啊。没有意见也不行，有意见太多也是不行，是吧？所以有的人意见太多了，有的人一点意见都没有，那么这个也把它导出去啊。那么还有我们的看法啊，我们的眼光问题，对不对？我们的眼光这个那个啊，我不要举例讲的话呢，时间够了。那么还有我们的成见啊，对很多事情呢，因此要把这个成见给它导出去。还有呢，我们的雄心，我们的野心，还有我们的灰心。灰心也不行，对不对？你有雄心固然不行，灰心也不行。基督徒很容易灰心啊，你看有些基督徒啊，走走路就灰心了，哎呀，不干，对不对？啊，这个不干了。有时候这人基督徒的灰心叫神也没办法，所以灰心也把它倒出去啊。那么还有我们人的骄傲啊，我们的自卑啊，嫉妒啊，太多了。人家讲的话呢，关于这个嫉里面东西真是太多太多了，对不对？难怪呢，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人的己呀、啊，就是人的己哈、啊，人的这个己呀、啊，就是撒旦的工厂啊。撒旦的做工的地方，今天我们知道仇敌啊，在这个宇宙中在哪里做工呢？就在你我的己里面做工，啊。那么这是他的工厂，对不对？哦，那从这个工厂里面的出来的产品可是丰富啊，全世界都是他的产物，你看看啊，各式各样的产品多得不得了啊，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因此呢，一个基督徒要学会呢倒空自己啊，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么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这个空啊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这个属灵的空啊，那么能叫仇敌啊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你看在约翰福音14章哈30节，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什么话呢？他说这世界的王将要来到，对不对？但他在我里面是怎么样？毫无所有的啊！为什么在他里面毫无所有的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己是个空的，所以撒旦在里面没有立足之处。撒旦可以在你我里面做工，对不对？但是在他里面呢，没办法做工。如果你我里面存着一个兴趣，撒旦就可以在我们的兴趣上面做工啊。如果你里面存着个嫉妒，他就在那个嫉妒上做工啊。因为这好像就是什么呢？好像他在你里面有落脚之处，对不对？那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没有落脚之处，他无从做工起啊。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属灵的空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种的光景。所以你看，有些基督徒啊，他们过简单的生活啊，他们简单就到一个地步，对世界之处很多东西没有兴趣，所以撒旦在他们里面做工啊，也不大容易做。所以呢，这个属灵的空啊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我们晓得，在圣经中有一卷书是很特别的，叫做《传道书》，是吧？《传道书》就是专门讲这个空了、啊。你要知道，这个空啊，比佛教那个空啊，要来的更深入。他说虚空的
虚空
呵呵，他不是光讲一个空啊。所以叫做空空空，这就是凡事都虚空啊，就是我们这诗歌，这福音诗歌就这样唱的啊。那么就是虚空的虚空，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他用两个虚空呢？第一个虚空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一般人感觉的虚空，那个呢是佛教所讲的，宗教所讲，宗教上面的感觉所谓的空，但是弟兄姊妹光达到这个空了、啊。 人生是消极的啊，那你只好出家了，对不对？你要离开世界，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空呢，没有多少真正的这个属灵的价值。你如果达到第二个空就有价值了。你知道《传道书》这一卷书哈，我们晓得旧约有五卷这个所谓诗歌，大家记得这五卷诗歌称为诗歌，对不对？从约伯记开始，约伯、
诗
歌、
箴言、传道书、
然后
雅歌、
雅各书，你看看这个《传道书》排的地位啊，排在第四卷啊，排在第四卷，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它不是最浅的一个经历，弟兄姊妹们。是从苦难开始，基督徒经历从苦难开始，从信心到赞美，然后呢到智慧，然后呢才到空，才到虚空。所以因此这里的空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整个那个虚空的虚空的第二个虚空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你达到一个地步，你不仅对世界上的事情呢感觉乏味，而是你全心要主，这叫做全心要主的空。所以你看有的基督徒啊，像保罗这样的人呢，他里面就产生的这种的空虚要主的那感觉越过越深哈。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美丽的，这是宝贵啊。那么这种呢被称作为神圣的不满足。我们知道一个人不满足可能不大好，对不对啊？但是基督徒一个神圣的不满足，这神圣的不满足呢，不是渴求神呢在外面的事物上祝福我们，就怎么样？那是渴求怎么样？渴求更多得着主的自己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要学会了自己把自己倒空。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说你这个像家庭里面哈，这个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把那些垃圾拿出去倒一倒，就是这样啊。因为垃圾你不会留在家里，也不会宝贝它的，对不对？把这个快把它倒掉啊！那么我们一整天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呢，里面积了很多的垃圾，对不对？就晚上呢睡觉之前呢把它倒一倒，空空啊，对，不要把它留在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啊这个还宝贝舍不得丢啊，就不要舍不得丢，晚上的时候到时候那边祷告把它倒空，容让主在我们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向我们施恩的一个机会啊。所以第二个点就是叫做倒空自己啊，把自己倒空。我们下了两阶了啊，现在来了第三阶。
第二阶就倒空
啊。第三阶，第三阶叫什么？取奴仆的形象啊，取奴仆的形象。那么这个取奴仆的形象啊，那么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它这个前面那个动词，它那个取字啊，取这个 taking 这个字呢是一个主动的自愿的一种选择啊，这个取啊它是主动自愿的一种选择啊，这个点我们实在是这是感觉我们的主实在是何等的伟大。那么好像哈，这个主耶稣，我们讲这个的创世之前啊，当我们天上的父亲呢，他在那心中有个意念啊，那么他要成全救恩呢，啊，有个成全救恩的计划在那里，但这个救恩的计划呢，需要有人去成全。那么神的儿子好像听见了父亲这个计划，对不对？那么神的儿子就对天父说：“父啊，我愿意去，我愿意到地上去成为人。”那么好像他们父子圣灵在开会了，那么到地上去成为人，这也不说下去就下去了，对不对啊？那么呢总是有点计划了，对不对？那么好像父亲说，那么你到地上去的时候你要取一个什么形象呢啊？那么好像这个时候呢，天上的父亲呢就把各式各样不同人等的形象都摆在那里，是吧啊？有君王啊，有臣宰，有将军，有富户啊，那么有这个有学问的啊，那么各式各样人，中间的也有奴隶、奴仆，这么多，好像眼前摆了这么多的人在这里，让主来选。这个 taking 这个字意思就是，是他一个自愿主动的一个选择，这不是呢父好像勉强他的，弟兄姊妹们，他这里的话就是他自愿的来取这个形象，哎呀，叫我们心里非常受感动。 我们的主啊，真是懂得父亲的心。我想今天哈，弟兄姊妹，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实在是算不得什么的人。如果今天让你来取的话，这个如果今天神给你一个机会说，哎呀，你来，这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人等摆在这里，你来取取看，你要取什么？你觉得你要取什么？我做公主吧。
还是个大国的。
我要你取一取什么？我谦虚的取科学家好，科学家的形象啊。既然你要取什么？我想我们有些时候现在我们在一讲，大家都不会选。像你小时候小学的时候，老师里面一篇作文叫做我的志愿，有没有？我的志愿，有没有？你再想想看，你当初你的志愿是什么？就是我将来志愿做医生啊。文慧，你有没有写过？你志愿什么？
我没有志愿，我最讨厌这个题。
但是你在神跟前要有志愿啊。那我那个小时候，我记得我写就是我要志愿将来这个做工程师。那么我的同学，我想说他写我志愿当总统，啊，那个当总统啊。有谁说我志愿将来做奴隶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写的？有没有？你从来没看过这么一个这个志愿，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年长的弟兄啊，那个张竹君弟兄啊，他一直跟我讲一件事情，我大家觉得很有趣。他那个小儿子小时候啊，他说有天他问他儿子，小儿子说，你将来啊，这个长大你要做什么呢？还小孩子很小不懂事，就跟他讲了，爸爸，我将来长大挑粪。把他爸爸气死了。那么后来爸爸后来就把这个当做这个笑话来告诉我们。当然他慢慢长大了，他就知道这个不好玩了，不会选这个。那后面有谁愿意去选那个奴隶呢？对不对啊？那么至少今天呢，弟兄姊妹，我想大多数人如果选的话，我们要选那个有钱人的，对不对啊？这个今天的世界，大家觉得有钱就有办法，对不对？啊！但是主耶稣选什么？主去了奴仆的形象。我们真是要低头敬拜他。他到地上来，因此他没有任何一点意思要来享受。他知道了。父在这个宇宙中有个荣耀的计划需要成就，所以呢，他深深地摸到父亲的心，把取奴仆的形象也都能够成就了。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之后呢，那么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最美好的榜样，也在神的旨意中给我们说明了我们今天做神儿女的啊，基督徒是两重的身份。这两重的身份呢，一个身份呢就是做儿子，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做仆人。在新约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么一个字，这个希腊字哈，这个希腊字念 Pius 这个字哈，这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出现过三次，这么一个希腊字。这个字呢很奇妙，你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见使徒们祷告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万国都起来要攻打你所高的圣谱啊，那个中文的翻译圣谱，那么底下一个小字就可以翻成儿子。所以这个字呢本身就包括两面的意思，又是仆人又是儿子啊，又是仆人又是儿子，就说明今天我们基督徒有双重身份。我们曾经多次跟弟兄姊妹讲过，在神的家中我们是做儿女的，在神的国中我们是做仆人的啊，所以教会有两面的意义，一面说明神的家，另外一面说明神的国啊。所以因此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有这两重的身份啊，我们这是重要的启示。那么感谢主啊，这个仆人呢，他乃是神的儿子来做仆人啊，所以呢我们讲他呢是有儿子尊荣的仆人。今天我们看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神不用外人做仆人，神乃是用他的儿子做仆人，他的儿女做仆人。那么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他这个儿子呢又叫做有仆人性质的儿子啊，他是有儿子尊荣的仆人，但是有仆人性质的儿子啊。 他虽然是儿子，但是呢却是有仆人的性质，奴仆的性质在里面。那么我们要特别讲到他这个有仆人性质的儿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要简单的给你们解释，就说哈，就说你如果我们讲的做仆人的意思就是服侍啊，就是服侍，意思说你基督徒呢，你如果不服侍神儿子的性质怎么样，就彰显不出来啊。你看四福音书很奇妙啊，主耶稣从出生一直到30岁这一段时间中间哈，人看不见他是神的儿子，除了出生呢还有12岁的时候一点事迹记载之外哈，他那个神儿子的性情都没有显露出来。神儿子的性情什么时候显露出来的呢？是从他30岁开始，他一进入侍奉，他神儿子的性情就显出来，他越服侍，他神儿子的性情就越彰显。他每次到一边服侍的时候呢，你看见人还没发现的时候，鬼发现，这鬼已经发现，所以鬼跟着后面说什么，这人是什么至高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到处给他宣扬神的儿子。因为他一服侍呢，主耶稣在那不动的时候显不出来，一动神儿子的性情就显出来。那么照样弟兄姊妹，今天呢神儿子的性情怎么样能从我们身上被显明出来呢？你要进入服侍，你如果不站在仆人的地位上面的话呢，弟兄姊妹，神儿子的性情就 显不出来。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做奴仆是为着要服侍。那么在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有一句话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句话。他这句话呢，说明主耶稣基督那个来到地上做仆人的一个特性。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为了要服侍人。”我们从前那个古的那个文理本的圣经哈、啊，有这么一句话非常好。28节，我觉得这句话很容易记哈、啊，非常好。非以人那一人啊，就是不是受人的服侍，那是为了服侍人。所以一个基督徒服侍人是应该是很自然的啊。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呢，不能光是享受，你光享受的话，神儿子的特性就显不出来。因为呢，你进入侍奉的时候呢，神儿子的特性就显不出来。哎，有人说这个侍奉啊不行，侍奉麻烦太多啊，我们宁可到教会里面跟大家都保持距离啊，那么这样客情相安，对不对啊？看每个弟兄姊妹都还很可爱。你进入侍奉的话呢，我把你的个性、我的脾气，他都出来了，他的爱好、他的意见，哎呀。因此呢，奇妙的很，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中啊，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得到彰显啊。我想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详细去讲这个啊，我们因此呢能记得这件事情。你只有在侍奉中间，你能够把神儿子的生命彰显出来。因此呢，主耶稣在地上取奴仆的形象，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成全父的旨意。那么这件事情呢，曾经感动保罗啊。你们看在使徒行传22章啊，那么保罗讲到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啊，从前我没有仔细读那段圣经，以后慢慢我发现这段圣经非常宝贵。就是你看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啊，那么神用大光把这个保罗照住之后啊，那么保罗就问了一句话，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下面主耶稣怎么回答呢？
你所立过的拿撒勒人耶稣。
你们是念圣经的，如果是你想象的话呢？如果是今天我们写圣经的话，我们用想象可能就不是这样写法，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离地升天了，已经在主的宝座上了，他还有君王的威荣啊。如果是我们的想象，主耶稣应该这样说。我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创造于天地宇宙万有的主宰啊！
把他压倒。
那么这样的保罗呢，那就是真是五体投地了，是吧？但是你看见啊，主为什么没有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那么来显明他的自己呢？ 因为我们晓得神为着要得着保罗，那么主怎么说呢？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什么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啊？就主耶稣在地上取奴仆形象的一个名号。所以可见那天啊，保罗看见一幅光景是荣耀的，但是他看见我们的主啊，为的服侍父神所取的那个形象。所以从那天开始起，保罗深受感动，有弟兄们，所以保罗一生在地上他都称自己为什么奴仆。在所有的使徒们里面，保罗是最喜欢用奴仆称呼自己。你读他是书信里面多次讲到我的基督耶稣的名，我们才能侍奉神。那么这个姊妹你也晓得啊，今天在地上我们所谓的有人家里面用佣人啊，或者是公司里面用了一些人啊，那个还跟当时那个奴仆的思想差别很大的。在保罗的那个时代，那么我们晓得罗马人把那敌人那些俘虏过来的时候，叫他们做佣人的时候呢，做奴仆的时候呢，那种奴仆是没有人格的，没有自己的人格的。那么主人在他身上有绝对的主权，甚至那个主人呢把奴仆打死了都不犯法，所以那个奴仆在家里面一点地位都没有的，一点的这个人格都没有。保罗深深的懂得这一个，因为他把这个引用到我们的侍奉上来了。今天如果我们在神跟前，我们能取奴仆的性格在神的跟前啊，那么愿意把我们自己一切都放下，让主完全做主啊，那么神的使者才会成就。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哈，圣经的称呼很特别，对不对？我们称我们所信的神，称耶稣基督为什么？为主 ，Lord 啊，对不对？为什么称他为 Lord？ 你称他为 Lord， 意思就是你是 slave， 知道吧？啊，今天呢，我就说我们常常有时候翻过来。我们说主啊，你替我做这个，你看谁是主人吧？那个我们像彼得一样的，彼得常常就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你看看到底是彼得是主人呢，还是主耶稣是主人呢？彼得是主人，对不对？人家那个收赎罪的人跑来说，你主人要不要纳税？纳，还没问主人。那怎么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侍奉的态度啊？我们有许多时候事情来了，我们没去问主了，我们就照着就做了。我就自作主张了，对不对？那回头来说，主啊，你祝福他，他变成你的奴仆了，是吧？啊，他只不过他的名称叫主啊，是不是？因此呢，称呼主不简单呐、啊，称呼主不简单、啊。保罗是最懂得什么叫主啊，所以他那天服下来的时候，主啊，你是谁？从那天开始起，他就完全以基督为主。就保罗在地上啊，你再如果仔细去读他一生的故事啊，他特别是大马士以后的那段故事啊，这个人真是在神面前完全弃绝自己。我们如果能把圣经中关于保罗这种弃绝自己的这些事情把它拿出来读的话，就你要很受感动。那么就是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看见主是这样，所以主取奴仆的形象，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小事情。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主没有叫我们外面去做什么，叫什么？你的思想意念应该有这个，这是基督的意念。所以基督呢，在他的整不是光是外表做的，他的意念中间就是这样。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在意念中间呢，你已经有奴仆这种思想的话呢，你去做任何的服事都是甘心情愿的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许多时候很勉强的，很多服事拉到我们身上，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就这个里面根本没有这种意念，对不对？你勉强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呢，今天呢，神要将他的国度彰显在地上，弟兄姊妹们，就我们今天呢，必须取奴仆的地位。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取奴仆的地位的，你看见那个不是一种的卑贱，最后我们看见是把神整个荣耀的国度带出来，在一片所有这种悖逆。这个整个反叛的光景中啊，神的儿子把神的荣耀带进来，因为他站在那种地位上面。所以我们请弟兄姊妹们记得，我们在神的家中是做儿女的，我们是有权利可以享受，没有错的。但是另外一面呢，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呢，我们学习做奴仆， 这个这是第三阶啊，叫做第三阶。现在我们呢来到第四阶，第四阶是什么呢？叫做成为人的样式。这句话哈，在中文里面呢，没有能翻得很清楚。他这个他说呢，成为这个。成为 likeness of man， 你看他这个 man 哈，这里哈，这个不是单数，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复数的字眼啊。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成为所有人的样子啊，这个话很难懂是吧？成为每一个人的样子，他的意思就是成为每一个人的样子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很平凡了，不出色啊。所以这个 likeness of man 的意思就是他成为人的样子，就是他非常的平凡，他不出色。所以呢，在先知啊这个以赛亚的预言里面你讲到，对不对？他说他像根处于干地，他没有加薪美容啊。他说没有人羡慕他，连我们也不羡慕他。先知说他的确好在异象中看见了主，他也不羡慕这个样子。跟主耶稣说地上来说非常的苍老，那个样子不好看，不像现在人画那么美丽啊，他一点都不出色。主要是在这里啊讲这个属灵性质上是非常的非常的平凡。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方面你即使有很大的恩赐，弟兄姊妹你也是个平凡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一些越属灵的人越显得平凡啊，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呢，也是犹太人呢这个弃绝主的一个原因呢，因为他们想象弥赛亚来的时候什么是君王，对不对？如果主耶稣骑着白马进耶路撒冷的话呢，或我那些拉比什么都要去欢迎的啊。结果呢，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骑个驴驹子，我们是到过耶路撒冷，看见骑个驴驹子不大好看，是平平凡凡的。你看看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这么伟大的主啊，骑个这么小驴驹子进来，所以呢，人家说这就是弥赛亚。这个犹太人怎么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原因是什么？他太平凡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我们天然人的观念，对不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接纳一个传道人也这样，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我们中间没这个问题啊，弟兄姊妹们真的是很爱护传道人的。因为你知道，有的教会他们要聘请传道人的时候呢，哇，那个条件可是多了，对不对？啊，第一个要看他什么学历啊，哎呀，一大堆，最好学历越多越好，对不对？啊。最好就获几个博士衔头的才好，像我们台湾那个他们台南神学院有请了一个教授，天主教的神父，他们27个博士学位，哇啊，那一来上课，这些学生各个坐底下都是镇住，那不管讲什么大家都佩服，对不对？因为什么太出色啊，27个博士学位，那还得了吗？对不对？啊。他因为这个学问太好了，就给这个荣誉博士，那个荣誉博士一大堆的荣誉博士。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曾经跟你讲过，有的时候，比方我请人家请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啊，他们就说这个那当地的负责人就打电话来了，他说你要来了，他说我们怎么介绍你啊？我说你就说西雅图来了一个弟兄啊。哎呀，他说那不吸引人。他说你有没有什么闲头啊？什么神学院毕业的啦、啊？或者说呢，你有没有跟什么什么大有名望的人有点关系也可以？他总是要弄点什么东西。我说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个弟兄。然后我就能感觉到电话那头很非常的失望。你看看，今天我们都要求什么？要出色，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学校读书也是一样啊，那个学生呢，就是追求要出色，对不对？最好什么都会啊，这个学生呢，又会弹钢琴，又会拉小提琴，又会跳舞，又会打拳，这个什么都会，哎呀，那这个学校里面就很出色啊。所以这个世界呢，是叫我们呢往这个路上走的，但是主耶稣来之后呢，变得他非常的平凡，平凡到一个地步，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些拉比们的这个很体面，你看这个木匠的儿子说他就是弥赛亚，你看他怎么能接受，对不对？你样子又长得不好看， 因为什么？太频繁。
亲爱的朋友，
疏离的事情就是在平凡的原则里，这是秘诀。今天你看有多少多少人侍奉你真正懂得这个原则。所以一个人呢，越属灵，弟兄姊妹们呢，他就应该越有人的味道。哎，你知道这里人的味道跟我们那个天然的好客啊，那种热忱的那个味道不一样，那种味道有点俗气。
嗯，
哎，这个属灵的味道，他属灵到一个地步啊，那么他不是属灵到成那个灵啊。我们那个中间的姊妹讲，有人属灵属成个灵，那有人味道。你看见他说这道貌岸然的，这个神圣不可侵犯，又圣洁又公义，你也不敢靠近他。那种属灵的那个不对。一个人越属灵的越有人的味道，越是使人容亲近，像主耶稣在地上一样啊，连小孩子都亲近他不害怕啊。哎，所以有我们读过一本书啊，这个讲这个一个姊妹哈。那么他非常的属灵，他属灵的恩赐这个丰富的不得了。那么有一次有另外一个姊妹啊，就想要去看他，去看他之前呢、啊，他心里面就想，哇，他怎么这么属灵，这个哥林多前书那个所有的恩赐他都有的啊。他想这个人呢、啊，他想象中就人一边想那个在那里不苟言笑，他站在那里的时候就有那个神秘的味道。所以他就跑到那里聚会去了。到了聚会呢，坐下来之后，因为正好人不多大，十几二十个人围一个圈子在那里交通。他就仔细看哪一个是那个姊妹啊，看来看去也找不到。我们散了会之后，他就问那个姊妹，他说哪一个就是那个。我说哦，你看见那边那个，他一看原来是圆圆脸，笑眯眯的，跟他完全跟他想象的属灵完全不一样，非常平凡。因为姊妹们，一个人越属灵就越应该是这样。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丝毫没有一个感觉呢，叫人觉得啊他很可怕，没办法敢靠近他。啊、你看今天的宗教，一些宗教的领袖们，嚯，个个都是神神秘秘的，神秘兮兮的，是吧？你看见他，你就觉得害怕，叫你隔得很远，不敢靠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呢，这叫做取了人的样式。他就有我们每个人的样式啊，那么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他愿意与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他来是为着每一个人，他不是为着少数人。所以感谢主啊，就是你看自己觉得不大好看，主也有你的样子，所以不要灰心，不要失望，随便取你的样子，他有人的样子啊，他什么人的样子都。那么，所以这个与人一样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是没有故作神秘的啊，这种倾向。你知道，今天我们人呢很特别，比方我们刚刚前面讲主神讲这个主耶稣到底向他取一个形象，对不对？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会讲说啊，世界的我都不要了，君王、富户、将军、什么学者这些形象都不要。但是我们至少还取个什么属灵人的样子，对不对？对，有很多人取属灵人的样子啊。所以我们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呢，啊，弟兄姊妹们中间因为讲到一些的属灵人，这尼托森呐、啊，比如什么感恩夫人呐、啊，宾路易师母啊。那么一个姊妹稍微多爱主一点，就说：“哎呀，她这个盖恩夫人第二。”一个姊妹大家称她说盖恩夫人第二，那个就说呢，那个是尼托森第二啊。哇，今天就属于这个就很得意了，因为什么？这是世界的人的样子，不要他取个属灵人的样子，对不对？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也没有属灵人的样子，也不要啊。他就是很平凡的是一个人，这个姊妹是非常美丽啊，非常美丽。所以一个人越属灵的话呢，越有人的味道。一个越属灵的话呢，应该是越为着所有的人。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对不对？那是讲到我们人有主的形象是尊荣啊，那么主取人的形象呢，是为了体恤我们，体谅我们。完全出于爱，所以基督徒追求属灵哈、啊，不是属灵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没有人情味， 应该是非常有人情味。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教会历史啊，有些种错误的思想，基督教有些错误的思想。因为呢，也特别从天主教以后啊，所有圣人的思想出来哈、啊，哇，这些圣人，看他们用什么那个画那个人那些画像，都是从人的想象里面出来，他们想象那个这圣人的样子啊。那个我不会画画了，你看，到那个天主教的庙当中去看他们那个弄那些圣人像，就觉得说很神圣庄严，你看着都害怕，对呀、啊，其实那是很错误的，你知道吧？这种的思想流传在基督徒中间，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呢，我要保持一种的情况的话呢，就这个是叫做属。所以有很多侍奉主的人慢慢的都变成有神秘的色彩啊，在身上，感觉他不像人。这个就跟主这里说的想想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意念啊，意念。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啊，蛮有人的样子。那么下面啊，第五个点呢，他叫自己卑微啊，自己卑微。这个自己卑微呢，原文的意思叫做微小自己。原文的意思叫做微小自己。那么这里哈，他这里讲这个自己呢，就是他也这里也有这个意思，是主动的，是自愿的啊，不是把别人把他弄小的，是他自愿的微小自己。就是我们有谁愿意微小自己、轻看自己呢？对不对啊？我们都愿意争强斗胜，站在人的上面。如果人轻看我们一下的话呢，哎呀，那我们真是受不了，对不对？如果今天啊，你有基督的意念在的话呢，那么别人轻看你的话，你就不会受伤的。我记得我那个刚在刚刚读高中的时候，那一个姊妹常常叫我们，有时候学习起来站起来交通嘛。那么那个时候当然也没什么学习操练了，有时候站起来交通了啊，被逼的嘛，就起来讲了几句话。结果有一次我讲完之后呢，一个年长的弟兄就有点批评。今天呢，那个孙弟兄啊，交通了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他说呢，连那个三岁小孩都不如。哇，今天啊，我好难过，坐在那里啊，那个我哇那个头啊都差不多，那个趴在腿上这样，都不敢抬起头来给他看啊。哎呀，非常的羞耻，我心里很恨，我说下次我再也不讲话，再也不起来讲话。那个弟兄在这样讲啊。当然那时候年纪轻，也没有多少的学习、啊、所以呢，慢慢的就晓得跟随主，就是人家学习微小自己。如果人家说你这个连小学生都不如，我说哎呀，我才幼稚园，那一点都不受伤，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一点都不会受伤，对不对？你本来心里面就想我才幼稚园，他讲我小学生还高了一点，所以你知道那个王明道先生很有意思，他这个有一年在讲台上对弟兄姊妹就这样讲啊，他说我们中国人骂人有一句很不好听的话，说你这个人狼心狗肺，这是一句很狠毒的一句话，对不对？他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主的光中看见自己的话，你就知道自己实在是不行。所以今天以后人家骂你狼心狗肺，你不要难过啊。如果人说你这个人狼心狗肺，你说哎呀哪里对，我们这老弟兄他也很幽默的啊，这个不是一种笑话，就是说明在主跟前的一种学习啊。所以在树林的事情上面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小是个秘诀，小是秘诀啊，大不是秘诀啊。你知道今天我们人呢都是要大，对，什么都是要大啊，在世界上要大，在教会里面要大，错了，主是让我们要小。这小有什么好处呢？小呢，第一个不容易受伤，我刚刚讲的小不容易受伤啊。所以我曾经做过这个比方嘛，比方我在这里我拿石头要打你啊，你很大的话，我这一下就打到你；如果你很小的话，那么不容易打到你，对不对啊？小就不容易受伤嘛，对不对？是吧？哎，因为你太大了，所以你受伤。 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你有感觉受伤的时候啊，你知道你太大了啊。所以有些基督徒说我受伤了，我受伤了，你太大了啊，你还不够小，如果小你根本就没受伤的感觉，对不对啊？那么第二个好处什么呢？小了容易得供应，容易得别人帮助。你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对不对？他在地上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他得谁的帮助啊？只是几个穷寡妇在那里帮助他，拿钱在供养他的生活。我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主的，对不对？主要得钱很容易，你们懂我讲的话的意思吗？一个如果是千万亿万的财主啊，他才不稀罕你那一两块钱呢，对不对？啊，那么财主都是很骄傲的吧，是吧？你如果钱很多，你给他一块钱大一点，算了，怎么给我一块钱呢，对不对？他这个财主如果能接受你那一块钱的话呢，就表示这个财主很谦卑的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在外面，说跟一些弟兄们出去吃饭的，哎，尤其跟那个有钱的弟兄们出去吃饭，我说今天我请客，哎呀，他就难过的要命。他说，好像你这个穷传道，你请我吃饭的啊？我当然我请了，对不对？我说我也可以请啊。他说我钱多啊。我说我钱比你更多。我说你哪有多少钱？我说我的爸爸比你爸爸更有钱。我天上的父亲那个万有都是他的，对不对啊？这个我请你个客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他好像有时候勉强我这个给他付一个账，他难过的不得了，他太大，知道吗？他小一点他就接受我的请客。那么就是妹妹，你知道今天基督徒也是有的基督徒啊，这个大就变成生出一个骄傲。我曾经听见过一些基督徒这样说，哎呀，现在我的光景呢，只有某某几个人的道可以帮助我。我们就很了不起了。我只有读了18的书才有供应。那么那些书没什么供应。那就表示什么呢？你也太大啊。你如果越小你就得供应。就是你如果越小的话呢，甚至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也可以供应你。啊，比你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求他的供应的帮助。你看多好呢，这就丰富了，对不对？神的意思叫我们从不仅从主得帮助，弟兄姊妹，要从基督的身体的帮助，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供应我，那你就站的地位非常的危险啊！你的光景非常的美丽。我曾经跟喜欢做这讲一个比方，这个在台湾呢，有一次这个邮政局哈，他们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情。那很多年以前，那么邮局因为。但比不上银行啊，那银行的存款都到银行去了，就是邮局他们这个出了一个花样什么呢？就是让那个小朋友来存款，叫他把家里的铺满打开啊，把那个一块一块钱的拿到邮局来存款。那么那个大银行家根本看不起这些东西，对不对？小朋友那个铺满里面几个钱呢，对不对？啊，那个家那个还拿来存款，结果邮局做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情。那么他就把全台湾各地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款子统统吸进去了，就后来加在一起的时候几千万啊！吼，你看看，真是聪明啊！说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人越小啊，你说你就更容易得到别人的供应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应当学习的哈。所以保罗，你知道到了《使徒行传》13的时候，他本来的名字叫什么？叫扫罗啊，叫扫罗。那么到了这个13的时候，他呢改名叫做保罗。有人说呢，这个扫罗是希伯来文，那么后来他改了一个希腊名字叫做保罗啊。那么这个也有他的意思在里面，但事实上就是我们觉得这里面呢也有一种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保罗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他感觉他需要微小他的东西。所以你知道 Paul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啊，就是 little。哦，就是 small， 就是 little 的意思。扫罗也不是大的。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啊，有一个很出名的弟兄，他的名字叫做 Paul Little。名字真的很好啊！所以今天好多人取名叫保罗，还以为是保罗很大，对不对？因为这个 谁管这保罗是出名的？你不晓得，你取保罗的意思就是微小啊。很可惜，今天很多保罗叫保罗的都不太小，这不大好。这个保罗的意思就是微小之极啊。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这样微小的。像这个戴德森弟兄，一个真正知道怎么样微小。那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哈，那么去领会的时候呢，因为他在中国太出名了，变成世界级的人物，所以他要到那个礼拜堂去讲道，哇，那个长老们呢，觉得这个真是觉得很大的荣耀，所以那个长老家里面想要怎么介绍这个事，用的最好的话来介绍他啊，所以他们讲一下，讲了很久，那个来了。然后上去介绍，今天呢，我们非常的荣幸，我们中间来了一位神的大仆人，这么形容神的大仆人，伟大的仆人来了。那么这个过一下，戴德森上台了，戴德森就讲不说了，他说第一件事情我要修正一下刚才这位长老的介绍，他说他介绍错了。他说我不是神的大仆人，我乃是那位伟大主的小仆人。这是美丽啊，一点点的骄傲的感觉都没有，完全取微小。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呢，我们在主跟前呢，如果我们懂得取微小的地位，就是就我曾经也在聚会里面曾经讲话，我们年长的这个江玉兄啊，他其实年纪比我大了很多，在属灵的辈分上更高，那么恩赐上面来讲，我们真是这个望尘莫及啊！他的恩赐多么美丽的恩赐，但是他也是取微笑。我记得我头一次收到他的信，我跟他通信，一直跟他通信，给他来一封信，前面就写了之后。最后看到的称呼啊，他写个主内小弟。哎呀，我想他怎么自称主内小弟呢？对不对？我他这么大一个弟兄，对我这个年轻弟兄，他自称主内小弟。哇，你知道那天我在自己坐在我那个书桌上面哈，我在那里坐立不安了半天呢。想他怎么这样称呼自己的呢？啊，你说我那个主内弟兄呢，那也很好啊。那么或者是怎样写都好，他。当我的面称自己小弟，这个都叫受了，所以我那回信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了。对对啊，你要是写主内小小弟，你不能写主内小弟，这个不像话的。我记得从前在温哥华的时候，碰见一个弟兄，他是个东北人呢，他到教会里面他就叫弟兄哈，这个弟兄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弟你兄啊。我弟你兄，他呢一大把年纪，所以他碰见我是想说呢，我这个老头子叫你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叫哥哥，我叫弟弟，这个不大像样。所以以后呢，他教会里面他碰见我是叫我是孙兄弟、孙兄弟，我兄你弟了，对不对？就只能你知道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啊，他就懂得这个微小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在属灵事情上面啊。隐藏是个秘诀，所以你看这个大卫哈，大卫是最懂得怎么样轻看自己，在撒母耳记里面哈记载了好几次，他在神的面前轻看自己，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八节，他在神面前轻看自己，那么他不仅在神面前轻看自己，在撒母耳记上这个。34章14节那里，他在扫罗王的面前轻看自己。他对扫罗说什么？他说扫罗王，你王啊，你来追什么？追只不过是追这个一个死狗，一个鸽爪。大卫多么轻看自己啊！所以我们曾经有首诗歌，现在被改掉了。那个诗歌里面一句话说这个我这个死狗不如。所以有一次一个弟兄唱上来说，这个太难听了，他就把它改掉了，真是可惜。这个是大卫的最宝贵的话了，对不对啊？我们在主的跟前真是死狗不如啊， 是吧？还不是活的狗，是个死狗啊，对不对？大卫就算自己是死狗，不如这个鸽爪，这个跳蚤，你看看啊，大卫多清淡，这个是已经不简单了。我们在神跟前微笑自己容易了，对不对？啊，在一个大人物的跟前微笑自己也不算太难。那大卫更不简单的时候呢，是在他太太面前微笑自己。啊，那时候接约会回来的时候啊，他的那个妻子尼雅在那里那个嘲笑他，哎呀，以色列君王有好大的荣耀啊，在众人的跟前赤身露体的跳舞，对不对啊？啊，大卫就说什么？大卫说：“你亲见我算何事？我要更亲见我自己。”真是不简单了。那个在他太太的面前轻看自己，所以他们懂得怎样微小自己，弟兄姊妹，这是也是一个树立上的一个秘诀。那么第六个点，他叫他存心顺服。这个存心顺服呢，它原文的意思也叫做成为顺服。神为什么要要求我们顺服呢？弟兄姊妹们，那是因为他是有目的的神。我们只有顺服啊，才能达到他的目的。我们都晓得，亚当夏娃就是因为不顺服神，对不对？所以整个人类的堕落，整个宇宙背叛。那么在罗马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呢，因着主耶稣基督一人的顺服，众人就被统统被称为义。也就是说，他一个人的顺服把整个人类的光景都扭转过来了。所以主耶稣的顺服啊，扭转整个的宇宙。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无论在家庭里面，在事业里面，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肯学顺服，弟兄姊妹们，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扭转的力量，会叫主心意能够得到成就。所以呢，因此顺服是最叫神的荣耀。啊，弟兄姊妹们，顺服对于我们来讲最不容易。我们天性悖逆，我们是喜欢用脚踢刺，我们是不太容易顺服。那么什么叫做顺服呢？顺服的意思就是意志上，在意志上面呢完全的降服，人的意志 will 上面，意志上面完全的降服。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啊，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那里说啊，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顺服啊，这个就是顺服。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他把他自己的意思放下来，为了体贴父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呢，是叫父的心呢，叫做最大满足的一个点。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啊，弟兄姊妹，有几个过程。那么有许多时候，比方我们听到啊，或者读属灵书报也好，读圣经也好，我们的心思被说服，对不对？我们觉得有道理，那么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不仅心思被说服，有的时候情感被打动，哎呀，读到那里会掉眼泪啊，或听到受感动掉眼泪，那么这个也都是很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若是要真正在我们里面的成为一个稳固的力量啊，叫我们能够这样照着主的话往前去的话呢，弟兄姊妹，必须我们的意志降服，来显出我们的功效。所以有很多时候听到人的思想被说服了，弟兄姊妹，那个还不会有多大果效。有时候你听到受感动，有的人在那里大哭一场，听完道的时候呢，你就我们依然固我，对不对？其实没有达到意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什么叫顺服？你的意志完全被降服了，被折服了。人的意志被折服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那一个是才是宝贵。我们在主里面呢，必须啊，要达到这个点的话呢，才能够显出这个属灵的功效来的。那么顺服呢，也就说明呢，这个生命是柔软的。我们晓得柔软的生命呢，有两个现象啊，就是一个是。我想这些我曾经都讲过，我就不太再做解释啊。一个是的确不是啊，一个人的受教对不对？有受教的心，任何的时候他都能受教。另外呢，就 adjustable。受教 一个人如果他顺服，就表示什么？他的生命是柔软的。一个柔软的生命呢，能够受教导，接受教导，也能够受矫正啊。因为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是需要学的。在跟随主路上呢，我们也容易犯错的。那一个柔软的生命很容易就被人矫正过来。一个刚硬的生命的话，你叫他顺服很困难。那么这两个字，就也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中间两个秘诀，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学到这两个字，你一辈子受用不尽，非常的非常的有用。所以呢，顺服呢是最叫神得荣耀的一件事情。我按照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这几十年在主面前这样侍奉主啊，我实在感觉最难的学的功课就是不容易顺服。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主讲说，我主啊，我不一定需要什么法门恩赐，如果我这一生能顺服你，我就心满意足。觉得我顺服很难的，有时候主让我们感动，我们要这样做一点，或者叫我们去那里，我们不大容易那么完全顺服。我们天性是悖逆的，我想这个功课呢，在主的跟前是需要好好的学。所以呢，这是第六阶了啊，来到第六阶。那么到第七阶呢，他说什么呢？就顺服呢，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的意念能达到这个点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整个属灵生命是成熟的。所以十字架呢，认真讲就是生命成熟的记号，生命成熟的记号。我们前面讲到要倒空自己，对不对？倒空自己是舍己。那么到了十字架这里就叫做无己，你就不能再没自己了。这个功课是一个叫做舍己，一个叫做无己。舍己已经是很不错啊，一个人能舍己的话，他愿意为了主的缘故放下这些就不容易。但是呢，唯有达到十字架这个点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经历什么叫做无己。我记得很多年前在一个小小的山地的一个教会里面啊，一位侍奉主的弟兄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人无己就无敌，无己就无敌啊。对，这个话是不错的。那么什么叫做十字架的表现呢？我们知道十字架是成熟生命的记号，对不对？那么在我用一句简单的话帮助我们啊，来领会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啊。十字架的表现就是说呢，它那个反应是属灵的，是流露出生命的，那么这个就叫做十字架。那比方我简单的讲，比方今天你遭遇了一件事情啊，我们都有反应的，对不对啊？你那个反应如果是肉体的，是血气，是出于你自己的，那个就不是叫死架，对不对啊？你只要看那个人的反应是如何，你就知道他有没有背十字架。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他的反应是属于的。所以呢，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衡量啊。我们遇见了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情绪受到搅扰了，思想受到困扰了啊。那么环境上很多的不顺利的事物呢，人对我们呢，你有很多的误解的时候呢，又怎么样？你的表现是什么？啊，你的表现就是什么？说明你有没有十字架。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讲了七句话，对不对？我很多年前曾经讲过的七篇道，那个十字架的七言、七句话，这是完全生命的表现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主在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都在底下冷嘲热讽了，对不对？要我们的话，我们真是受不了了。曾经有一个姊妹，她就跟我讲，她说有一个弟兄跑去跟她讲了一句话，她把气的这个流鼻血流了三天，一个礼拜没睡觉。哇，这么厉害啊！讲了一句什么话？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句话，叫我们人的尊严啊，我们人的尊严一被摸到的时候，这个反应是多么的强烈啊！所以我们有许多时候我们的反应都是肉体血气的，那个人一看就晓得没十字架，对不对？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没有气成这个样子？没有，啊，前面是冲热风了，就是说什么？哇，赦免他，
没有他们所做的，知
道就反而站在人的那一面呢，体贴人的感觉，多么美丽。就像一个年长的姊妹一样，这是一个属灵。那么，有个另外一个姊妹呢，这个好像那个好心呢，其实就是那个喜欢打小报告，完了告诉他说呢，哎呀，我姊妹，另外一个姊妹在背后讲你坏话，就这么多坏话。那个姊妹呢，还是这位年长姊妹平常所带领的、帮助的，而我们讲了就很生气，欺负自己，背后怎么可以骂我，怎么可以讲我呢？我把他找过来教训一顿。结果这个老姊妹没有这样做，她说什么呢？她反而对这个告状的姊妹讲，她姊妹啊，没关系，让她讲讲，她就说，她讲讲她心，你看看这个度量啊，这个心胸和度量啊。弟兄姊妹，这是完全无己，一个人要有己还受得了吗？至少我不把他找来骂一顿，我脸色也不好看，对不对？我下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也不要理他。这是我们恐怕我们反应就这样。就你如果你这个反应的话，你不是属灵的，这个不是十字架的一种表现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十字架呢乃是属灵的反应，是流露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像主的生命一样，基督的生命呢，是一定要到了十字架上面才发出光彩。就有一次，你知道我读到福音书那读十字架的时候，忽然之间在我眼睛上展示出一幅的图画一样，我看见呢，在加略山顶上，主耶稣钉在那里的时候呢，我看见那个树林的生命呢，像万丈光芒一样，整个的生命呢。好像达到白热化，生命的美丽啊，整个彰显出来。就是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越靠近十字架，属灵的生命表现得越美丽。所以到了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整个生命都通通彰显出来了，实在是一幅荣耀的图画。我们感谢主，所以十字架的死，因为我们是一个永活的死。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碰到了十字架的时候呢，才能发出光彩。没有十字架，这个光彩不出来。好像有些金属一样，经过那个烈火的时候呢，它会发出一种灿烂的光彩出来。我们中间读书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工程材料的时候，讲到这个材料，有的材料经过那个烈火的时候呢，它会发出一种灿烂的光辉出来。你平常看起来黑黑的一块铁，一块金属，什么也不好看。就到烈火里面去做，美丽呀，美丽的光彩出来。所以主的生命就在到了十字架当中，光彩出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的意念上的学习，必须达到这个地步上的时候呢，属于那个成熟的生命，它会被显露出来。我想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这个在山东大复兴的时候啊。有一个纽西兰的一个弟兄，一个传道人，那么他也在正好在那个那里服侍。那就是我们晓得中国啊，这是也还是很出名的一个大服侍，圣灵工作的山东啊，工作的非常的强烈。他们有人从那个运动里面出来过的人告诉我们啊，圣灵工作的奇妙啊，到一个地步啊。它是充满了那个整个环境，所以有一对服侍主的弟兄，他们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们到一个农村去的时候啊，他们那里正好有四五个人在田里面在耕田，然后锄头在那锄地，他们兄弟两个人就想到乡下传福音嘛，他们两个就从那个田埂这么走过，就这么走过去的时候呢，哎，这四五个这个锄地的人呢、啊。忽然之间大家都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呢，就看着他们两个弟兄，他们俩就什么话也没讲，他们就看着那四五个人呢、啊，一下子看四五个人都流泪，就流泪啊，在那个田埂上就哭起来了。所以他们两个过去，那么很简单的跟他们讲讲主耶稣基督的事，他们回想啊，结束。所以山东大复兴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教会历史上很出名的一次复兴，圣灵工作强烈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这个侍奉主弟兄纽西兰的这个宣教士呢，
那么他看见了圣灵浇灌在很多人身上，他心里就很渴慕，他祷告的主啊，求你把这个恩典也赐给我，我也要被圣灵浇灌。就是祷告，祷告了一两个礼拜啊，圣灵都没降临他身上。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他看着一个个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了，很多人给洗了，他心里很着急。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很迫切的求，正在求的时候呢，忽然主好像显现对他说话。主说哈，那有一件事情，那么我要问你。他说你愿不愿意某一个人得救？那么原来这个后面包括一个什么故事？因为三十年前他还在纽西兰的时候呢，他们家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因为他的妻子被人强暴，所以他就恨那个人呢，恨得不得了。那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就知道基督徒呢也不可以杀人，所以有的时候他恨得不得了，恨不得拿刀把那个人杀掉。那这件事在他里面过不去，所以他就一直很难过，每次一想到那个人呢，整个属灵生活都打翻了，就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那么有主也呼召他出来侍奉主，他侍奉主可以，但是不能想到这件事情，一想到这件事情呢，所有的平安喜乐通通没有，而里面充满了仇恨，充满仇恨。所以那天他跪在主面前的时候呢，主问他这里一个问题，主说你愿不愿意那个人得救？他一听这个摸到这个问题啊，他这个他就不讲话了。他不讲话，当然圣灵也没法讲，然后他就在主面前恳求主啊，让主也灵充满我，多少弟兄姊妹蒙恩的蒙福，就他一个人，他一直没得。又过了两个礼拜，